第一章，权力精英的特权。本书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投资民主化的历史变迁。简单来看，投资民主化意味着发达社会中存在很大比例的人群能够参与企业投资，而社会中所发生的数项重大变革推动了这一进程，诸如现代公司制和公共市场催生了集体所有制。工业革命后，投资剩余日渐增加，养老概念的发展激发中人们对储蓄的需求，日益完善的监管环境有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经济政策的变革为市场失败提供了优化的安全网。本章主要分析古代和近代的投资环境，重点包含三个领域：历史早期的基本投资渠道、投资机会与收益的分布极端不平衡，早期复杂的投资工具、战略与目标。现代公司制是近代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公司形式，所有制共享，永续存在，公司可转让并且负有限责任，这反映出其所有权结构的全新特点，不完全依赖经营家族或者身份地位。在充分了解这种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特点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很多年来，农耕土地在古代和近代时期一直是人们主要的财富储存方式、收入来源以及利润积累工具。从美索不达米亚直至埃及、希腊和罗马，农耕土地是早期文明史上的基本投资工具。尽管借贷是近代时期另一种主要投资类型，但是资本的局限和高利贷的猖獗阻碍了借贷的进一步发展。此时，贸易主要基于交易价值和要素流动性，而非使用价值，对投资的影响力和价值贡献尚未彰显，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直至集体所有制的诞生，贸易才焕发出生机并蓬勃发展。虽然我们在本章会介绍现代公司制以前的其他形式，但是我们并非要分析因果关系，也不是为了详细解释每段历史变迁。我们希望读者理解，投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的，现代体系并非注定的，还有其他的所有者结构和投资模式可供选择。这意味着，尽管投资开展方式多种多样，但投资现在投入资源为了获取预期回报，一直贯穿整个历史和文化中的永恒话题。农业用地和所有权。在许多国家，土地与头衔、身份、命令或规则密切相关。古代，土地投资者一般拥有非常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富人们认为，农业代表着贵族阶层，能与低阶层人们进行贸易。可想而知，人们偏好利用土地和囤积地产来积累更多的财富。尽管土地并不一定是回报最优厚的投资方式，但是比其他很多贸易和商业活动风险低，因此土地所有者通常能接受较低的资本回报。土地投资也是财富代际转移的主要机制。例如，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的阿拉坡哈古城，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家族成员之外的其他人是非法行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渴求突破政策约束，多种多样的方法应运而生。有迹象显示，在部分地区，土地所有者已经愿意出售土地，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土地资产，但他们通常不直接参与运营。许多人除拥有土地之外，还拥有固定职业，因此被动型股东通常成为主流。例如，被雅典和罗马所征服的一些殖民地中，军人多拥有土地，但他们没有时间管理，也缺乏管理经验。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基本由身份、军事条款、军权神授等非经济因素来决定。土地所有者本人缺乏资产管理的相关知识，不得不依赖有才干之人。因此，作为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者通常会雇佣社会等级较低的人，包括奴隶，来管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资产。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投资管理始于美索不达米亚， 这个处于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之间的文明摇篮，即今日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的部分区域。美索不达米亚用希腊语简单翻译过来表示两河之间的土地，这里曾经滋养了不同的文明。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区域，是人类最早文明的起源地，它有很多著名的早期发明，包括车轮和文字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土地属于神庙或者国家，但土地私有化已经初见端倪。可循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富有的城市人已经成为郊区土地的遥领地主。随着美索不达米亚战争结束，神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最终成为权力中心。比较特别的是，神殿在北方的重要性明显弱于南方。国家与神庙的土地所有权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二是土地可以作为对政府官员的补偿。庞大的农业规模使得国家集中所有权具有突出的优势。例如，古代苏美尔人由于当地气候不佳，而且河水泛滥时有发生，因此必须要灌溉土地，而大范围的劳作需要集合全部的劳动力。统治者鼓吹土地是属于神的财产，他们才能说服人们参与集体劳动。然而现实中，正是土地而非神灵，为经济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无法查证在古代土地租赁是否曾经出现过，然而在乌尔第三王朝，农民可以向神庙或政府申请租赁土地。公元前约2250年至公元前2000年，强大的宗教体系被强大的国家体系所替代，政府取代神庙，对经济实施严格控制。此外，美索不达米亚见证了公共资产管理的诞生，政府为了巩固神庙和国家土地的所有权，建立了更先进的官僚制度支持。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决定公共土地租赁的时间和方式。该制度建立了投资经理人必须遵守的条款和规定，以便减少欺诈。公共投资经理人在苏美尔人的拉格神城邦工作，这里有剩余的土地，并配置一流的水资源。这块土地暂时从公共土地中剥离出来，用于租赁。农民用银锭缴租，作为对国家提供土地和水资源的回报。阿卡德文明是公元前约2330年兴起发展的高级文明，持续了近200年。随着阿卡德王朝的衰败以及乌尔第三王朝的崛起，大部分地方分割变成军事统治，每个地区必须向国家纳税。古称军队首领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土地管理，譬如雇用劳动力或者奴隶开展农耕，雇用管家对耕作进行监督，或者向农民出租土地。巴比伦位于新月奥土中部，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融合发展后出现的新文明。巴比伦与亚述连年征战，亚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高地，曾经发动了多次征服侵略战争。据历史记载，在古巴比伦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土地私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很多家庭也开始签订购买与遗赠土地协议。而在乌尔第三王朝初期，变得日益萧条的土地租赁也重获生机。关于土地租赁的文字资料大概出现在公元前1850年，而相关实践可能始于更久远的年代。我们查阅了大型城镇留下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当时富人的农业活动。尽管资料显示土地所有者可以选择自己耕作，或者把土地租给佃农，或者使用奴隶，或者雇用劳动力，但是我们却无法掌握这些土地耕种安排的相对频率。从古巴比伦时期至波斯帝国晚期，土地租赁逐渐频繁，关于农地租赁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且相关实践也随之进步，譬如可租赁的土地面积日益扩大。同时，强制劳动越来越少， 这极可能是因为这种安排在收成欠佳时成本过高，富人们更多选择雇佣佃农来实现耕种生产量最大化，因为佃农能保留自己部分收成，而且土地所有者利用这种模式轻而易举地把未开垦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耕地。土地所有者与佃农之间签订协议，第一年只要开垦相当面积的土地，就可以免缴第一年租金，而第二年的租金也较低，这激发了佃农的劳动热情，而这种热情很少能存在于工资制结构中。在很多方面，农民薪水制与佃农制度相当于现代金融薪酬结构的前身，类似当今社会中货币经理的固定工资和绩效奖励。在古代的架构中，无论投资多少，受托人均能领取相应的回报，而委托人则保留所有投资盈余。对于委托人而言，向受托人支付一定比例的报酬能激励他们更好的耕作。